欢迎收听《加的 Wave 激浪》，我是龙马，
我是 Win，
我是吴亚洲。
哎，为什么变成激浪了呢？
对，为了快。
哎，我们这节目还是挺垂直的，感觉还是不要影响大家听听别的节目，是吧？爱听的人就听啊，这样也不会给更多人造成困扰。在更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的时间轴团队抗议啊，不愿意加这破玩意儿。
对，那天我们准备安排时间轴，发现现在这个时间轴朋友们都不是很爱看欧洲杯
啊，所以呢，就咱们这样也快一点，是吧？嗯。然后昨天晚上刚刚踢完了小组赛，挺牛，挺好的啊。我有啥想法？我觉得那个格鲁吉亚吧，是。昨天
你什么意思？
对，
哪一场？
昨天格鲁吉亚
打葡萄牙，
格鲁吉亚就是一个队加俩人啊，把葡萄牙办的是老老实实的。
什么叫一个队加两人？
一踢一个不吱声，他就那对这俩人我能记住，一个守门员
啊，一个 K 七七，
一个前锋七号，
嗯，
真好，真好啊！
对，踢得很热血，
嗯，
就是可能也有葡萄牙。他锁定小组第一的
最后都放了是吧？
对，
是那只能证明就是葡萄牙是真的没有板凳深度啊，
嗯，
对吧？换了替补之后，连格鲁吉亚都敢输，还输得这么完败啊？
嗯，
我看那解说还在说，说格鲁吉亚排名世界七十多是吧？
嗯，
啊，一度排名一百往后，一百一百好几十，
比中国低。
嗯，突然感觉中国队好有希望啊！我们中国这么厉害的吗？这么好的队在咱们后头，那中国队相当可以啊。
那要说吗？就是我们在录制之前，正好那个
国足抽签，
国足抽签是吧？抽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签
啊。
我们简单说，
澳大利亚、沙特，然后
日本、
小荷兰和那个越南是吧？
嗯，不是那个巴林，其实跟上一届那个十二强赛很像，
啊，
这届是十八强赛吧？十二强赛是两个小组，都是六个队，
嗯，
然后这届是十八强赛，三个小组，然后也是六个队，然后其实日本、澳大利亚跟沙特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把上一届的那个阿曼换成了巴林，也没多大区别。嗯，然后
你们就认准了，咱们肯定踢不过这个沙特、澳大利亚是吧？
对，还然后就是把那个越南换成了那个印尼。我录之前我还看了一下上次的积分榜，是人家前四，前三个其实2.5个出现嘛，人家前四就是最后那个差点出现的阿曼是14分，就澳大利亚第三15分。中国队跟越南一个6分，一个4分，
踢不过，
就是差的还挺多的。其实
哦，行吧，学习一下，
就是学习，
都是世界杯的强队，
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世界杯，
哦，
是吧？
嗯，
这样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说到那个欧洲杯啊，就是，
嗯，夸一下这个最后一轮表现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非传统强队，
嗯，
格鲁吉亚呀，奥地利呀，
嗯，
是吧？波兰，
对，
而且波兰好像每年大赛都是上来就拉胯。然后非得为荣誉而战的时候，大家觉得波兰这不也可以吗？怎么前面怎么能踢成是吧？年年波兰都是这个流程，啊，
他们就感觉
就实力确实是不太行，
就是，
啊，但是你早点有这个精神面貌的话，是不是能好一点？
而且以前人家单核带队，哎，其实波兰甚至都不算单核带队了，以前有什么米利克，甚至再往前有什么。多特的什么库巴加皮什切尔克，那个时候，但是大赛还是一样不出成绩，就是，
嗯，
就是莱万在俱乐部，对，在国家队就一直就踢不出他那个俱乐部的那个。
那肯定啊，
嗯，
他不是一个是吧？他是一个得分型的，你最起码要把球传给他，
嗯，
对吧？波兰的球你看到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莱万都很难拿球，
确实，
嗯，
就是
所以就更别说能传到几个舒服的是吧？能够一停一射的或者什么的，对吧？莱万虽然技术全面，但他也不是那种可以长途奔袭的人，也不是可以回撤组织进攻的人，
对，
是吧？他毕竟类型在那摆着，就这种类型的球星啊，不太适合。如果他生在一个国家队比较弱的这个国家里，他不太适合去这个怎么说，一个人带全队。
嗯，最后一轮波兰1-1战平法国呢，也就意味着这一届欧洲杯没有3战全败的队。
对，哎，
对，这
没有鱼腩，
哎，
没有可以随便捏过的。
现在就有两种说法在交锋，
哦，
就是说欧洲无弱队，
啊，
还是欧洲
无强
队，
一个意思吗？你放在欧洲自己的语境下，这俩是一个意思吗？没有弱队就等于没有强队吗？是不是？
那倒是
啊，没有弱都是强队，那都是强队等于没有强队吗？
哦，新的辩证法出现了，
事实就是这样嘛，就感觉，尤其到了最后一轮，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上回公虎也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欧洲这个欧洲杯扩军之后啊，我觉得带来一点对小组赛不好的影响，至少小组赛是这样，
嗯，
就是大家踢的时候想法都特别多，因为毕竟还有这个一半的小组第三，哎，不是一半，
三分之二
是吧，
嗯，
四个小组第三还可以出现，
嗯，
尤其到了最后一轮的时候，那在互相看，啊，左顾右盼啊，你踢生生啊，还有呢，那天是这个昨天嘛，昨天是这个罗马尼亚，
嗯，
和谁？
昨天26号，
罗马尼亚跟那个比利时是踢的乌克兰，然后罗马尼亚是踢的那个斯洛伐克，
嗯。就是哨声一响，两边一起奔入场的，请出这个场面我是很没见过，就是两边欢呼。
罗马尼亚，
对，
嗯，
他们俩是知道，他们俩那边只要拿四分，就他们是铁定出现的。
而且他俩还没真没看不太出来特默契，可能就最后十几分钟，知道那边也是平，所以他俩开始有点默契。
不，他们不用看，是这样的，他们这组比较奇葩的点在于，前两轮过后四个队都是三分。
对啊，
然后那边他们平局之后他们就知道两个队都是四分，对吧？然后那边有一个精神球巨低的乌克兰，也就是说如果比利时跟乌克兰踢成平局，那他俩肯定是小组第二第三，
对，
而且四分的小组第三是肯定出现的。
如果比利时和乌克兰分出胜负，
那有一个肯定是小组第四，那输的那个肯定是小组第四，他们还是第二第三，
对，所以他们两个只要打平就是两个一起稳的，
嗯，而且那个比赛我确实看着吧，就最起码人家踢的，你要说演，那演的真好了，那就是真攻啊！
对对对，
至少前70分钟，这是真没有说咱就等一平，因为啥，赢了是最保险嘛。
对
啊，所以我确实觉得，如果说这是演的，那我觉得这俩队演的可太好了。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就是到了最后时刻，就是很难扳回来了。所以互相，你可以说互相都有点保守，你也可以说就是有点默契球，这个我承认，这个有。但是你说整场比赛是他俩打了默契球，那打0-0好不好啊？
嗯，
你何苦对吧？等着悬个灯呢。
所以那天零点场的比赛，我选择了看另一场，就比利时打乌克兰那场，结果是真是乌克兰就成为了一个四分出局的。
事实证明应该选择睡觉。啊，就是在一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小组的最后一轮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组叫这个叫什么？棒子老虎机怪圈啊。
嗯，
比利时厉害。
确实，
一通操作猛如虎，
他们成为了积分最低的小组第一，
是
比英格兰还低。
哎，他们是
因为英格兰赢过吗，
哎？比利时不是第一吧？比利时好像是那个罗马尼亚第一，
哦，
罗马尼亚多一个胜球，他是第二。
对对对对对
啊，
对是
是
就是罗马尼亚，说错了、
嗯，
应该是罗马尼亚成为了积分最低的小组第一。
英格兰是没有输过吧？所以他是
没输。
对，
积分
英格兰五分，
应该
一胜两平。
对，
应该是好像是进球最少，积分倒数第二少的小组第一。
嗯，
不用加那么多冠词，就是最次的小组第一就可以了，就是踢的最差的小组第一啊，最拉胯的小组第一都可以，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英格兰一顿操作，把自己操作进了这个
是
比较好打的那个相对比较好打的那个半区。
我现在真的怀疑南门是。在大气层
不可能，
南门在大气层，我错怪他了。我现在，
但是这个小组这个半区吧，你说好打吧，这边有这个力压那么多牛逼队的奥地利，
嗯，
然后有荷兰，有意大利，有瑞士。
我们先给这个，因为没有时间轴啊，我们先给这个不太熟悉的朋友报一下这个，你们听这个名字啊，报一下上下半区的球队，
嗯，
啊，首先上半区。上半区的那个队伍是西班牙打格鲁吉亚，这是第一场。
嗯，
第二场是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就是按照那个
排他那个表的排序，
表的排序，
嗯。对，
第二场是德国打丹麦
啊，
这两个胜者就是有可能啊，大家看起来就像是西班牙跟要
打
德
国
了，国就是进四强的。
对，
然后第三场是葡萄牙打斯洛伐克，然后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
对，
我看国旗还真一， 嗯、然后下面就是法国
对战法国对比利时，
法国对比利时。
刚才说的这八个队就是上半场，你看
上半区
包不上半区包括了西班牙、
嗯、
德国、葡萄牙、法国，包括
比利时
，比利时也是大家不管真强队伪强队，他至少有争议嘛。
对，然后还有刚刚龙马夸过的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是弱队，这肯定是弱队，这没啥问题啊。
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下半区，下半区第一场是罗马尼亚打荷兰，哎，荷兰就苟了一个小组第三之后，他这反而成了一个。就把法国就怪法国嘛，法国跟他一个组，他到了小组第二，他拱到上半区去了。然后奥地利打土耳其，这可能是十六强比赛当中关注度比较低的一场比赛。
对，
我会愿意看这场。
但是奥地利是他们小组第一哦。
对，
奥地利踢得好。
然后剩下就什么呢？英格兰
打
斯
洛
伐
克，
然后瑞士打意大利，
嗯、
就是
这两个瑞士打意大利这一场，罗马应该是特别期待的吧？
我觉得意大利很难，真的。我觉得意大利很难。
就你觉得英裔能在四分之一决赛遇到吗？
我觉得可以，
概率挺高的。其实咱们理性的说
对，
概率挺高的。就是你想让斯洛伐克踢英格兰虽然踢的次点，但你想让斯洛伐克赢了他，我觉得这个我不太能想象。
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第三个半区，刚才说的第三个半区，有可能奥地利是最强的。
对，
都最强也没啥用，现在就看谁能踢出来。你看荷兰是吧，反正就是都不好说，而且还有土耳其这种一到了淘汰赛都不好说所以呢咱就还是言归正传哈，说说英格兰。我
正传就是英格兰是吧、
我一直在说，我说应该把贝林沃姆纳的后腰上去，我忘了上次节目说不说了，反正咱们群里聊跟别人聊也说，就是就好像全世界都有这个想法，让贝林回去和那个赖斯去打后腰，把帕尔默上了，对吧？
或者上戈登，哪怕上戈登。
但是这三场踢完呢，我改变了这个意见。我认为贝林应该直接下去，他应该下去，真的。就他那个表现已经，我觉得他打啥都不重要了，他应该下去。真的。
我看到比较多的分析和这个评论，说是他球权太多了，但他平常在皇马打的不是这种持球型的打法。
就是他
为了持球牺牲了自己的特点，
连他自己都是受害者。
对，
我就这么说。为啥这么说呢？他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长处，而且他其实拿持球的时候的威胁和并不那么有特点。就是你不是穿皇马五号，你就是齐达内，真的不是这样的啊。或者说，哪怕咱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法国的这个格里兹曼和比利时的这个丁丁。都明显状态不如自己特别好的时候了，射门的准头啊，是吧？传球经常这个，
包括运动能力。
德布劳内以前呢，就是传球就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一些传球失误，包括莫德里奇这些人，对。但是这些所有人都依然能展现出他们是谁，只不过是那个版本的可能不满血的版本。就是说70%的德布劳内，80%的德布劳内，
就是这个武器被削弱过，但还是这把武器，
但他还是厉害的，他还。就得80%的德布劳内依然是欧洲杯上顶级的这个十号位，然后格里兹曼也是，他该出现的位置他都出现了，就是有些球处理的不如自己的顶尖时候了你说他浪费机会也好，什么也好，但是格里兹曼在那儿还是有用的。他不踢那场，你看看他不在的时候，那法国踢成什么鬼样子？这是非常明显的。
是，
但是呢，我觉得贝林厄姆现在呢，他在场上不是没有作用，是副作用。就他是完全是耽误事儿的。我这么说可能皇马球迷或者贝林厄姆球迷说，至少他在英格兰这几场表现完全就是在起反作用，在这个场上他自己的那些前插呀，一些这个本来的特点都没有，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向前的跑位，就是队友拿球他跑到队友身边说你把球给我，是吧？就这种，就这是一个无效的，没有，不，这不是配合，这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他拿了球之后呢，原地站住了去分配球，又不是他的特点。他也干不出什么，分不出什么好球来。
大家想想，他第一场那个进球，其实他就是分到边路，然后自己开始前插，然后跟边路打了一个配合。
咱退一万步说德布劳内，就是我觉得德布劳内可以算是十号位的教科书了吧？你看德布劳内是咋踢的？德布劳内的前插，他有多少射门机会？
包括他回撤拿球的，吉比利时他回撤拿球挺多的。
就你就是对吧？德布劳内那个前插都是一趟一趟的跑，他完全不少跑，一趟一趟。那天我看谁截了一个图特别逗，那个哈里凯恩就是要回去接球的时候竟然还躲了一下贝林厄姆， 就是就当害，你知道吗？碍事儿，站着不动。
嗯，我看到 TA 外网有一篇文章啊，就说这个，他是就直接也是跟你一样批评贝林厄姆的一篇文章，就是说他脑子里面想的是一个东西，是金球奖。
我不想这么去揣测一个二十岁的球员
啊、
嗯。
就那篇文章就是很有点诛心的去揣测。当然那篇也不仅批评了贝林厄姆，也还批评了福登，但主要是批评贝林厄姆，就说他是金球奖希望很大嘛、
嗯，
就是如果他能在这届欧洲杯就是经验非常惊艳，然后现在金球奖本来金球奖就比较偏好进攻球员嘛，你进球助攻有数据，你在这个杯赛就能获得更多的掌声，然后你再给自己的这个加码，已经拿了冠军了对吧，你给自己加码，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看球这么多年一直不喜欢这个个人奖项的原因，就到最后你特别注重这个奖项之后，你看现在 C 罗梅西两个这么伟大的球员，他的粉丝都天天吵成什么样了，就是因为这个个人奖项，
粉丝行为不要上升到偶像
对啊，
我觉得他俩在职业生涯里整个对这个事情的处理都还是比较得体，相对来说没有、
嗯、
没有就是 C 罗说梅西怎么地、
嗯、
梅西说你只要提到对方都是就是说他是这个时代最牛逼的球员，就是没有在这方面他俩没有不好的引导，我觉得至少、
嗯、C 罗还、嗯哎，整体还好。C 罗可能有 ，C 罗是一个稍微情绪化一点的，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种。
他要强嘛？
但整体还好。对对对，
他也不会说梅西不好，他顶多说我最好。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是这个意思。
他是吧？
嗯，就是结果你现在就大家比较公认的是梅罗时代确实过去了，就谁去成为一个新的王去造出来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贝林厄姆觉得可以，然后那边。我不知道，我没看我美洲杯啊，不知道那边维尼修斯发挥怎么样。然后这几个都是金球奖的热门嘛。
我每天只看到给我推各种老塔罗的短视频，我是维尼修斯是没看着，
还得是老塔罗，
还得是塔罗和卡库、啊，太有节目效果了，这两个人、
啊、是，就是我感觉这件事儿，但是可以讨论吧。就是有的人喜欢觉得金球奖这种事儿，它对于足球运动发展啊，就大家。比如说足球不管任何体育运动吧，它都需要大明星，就不是说我足球运动就是给懂的人看的、
嗯、但我确实揣测不了职业球员对这个东西的到底是有怎么个看法，就是他拿这个奖我只能就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那我想不出来嘛，我如果我是，我肯定更在乎欧洲杯冠军，更在乎球队成绩、
嗯、
那种个人奖项那种东西其实是很无所谓的，
嗯，
但是也许到了世界顶尖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对他来说挺重要吧。但是咱退一万步说，我觉得哪怕他只有二十岁，他也会懂得一个道理，就是那个东西要建立在你这欧洲杯英格兰踢得好的基础上的。
可能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我这么踢也，他是一种博弈嘛，甚至或者觉得我也可以发挥那个作用。但是事实上，就你说的，英格兰他不是皇马。他没有后面没有克罗斯、莫德里奇，甚至也没有楚阿梅尼、卡马文加这样的人，旁边也没有维尼修斯这种纯突破手这种类似的这种感觉吧，他完全环境是不一样
的。而且我有点理解南门，真的、
嗯嗯、
就是他在两场，我让他是第二场的一段时间，大概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他把福登啊、萨卡啊什么的全换去了、
嗯，
然后当时咱们就说为什么这样都不上帕尔默，
嗯，
然后我突然间意识到他在干嘛。他在试验一个事儿，就是说我把这些所谓的太子，就是能在名气和这个身价上跟贝林厄姆能够形成竞争的人，我都换下去，换上一堆就是别的什么水晶宫的什么
人，水晶宫西汉姆，
然后那三十分钟明显能感觉到，不管英格兰踢成什么样，就是场上很明确贝林厄姆是核心，我就让你当满了这个核心，没有任何人干扰你，你踢这三十分钟，看你能不能踢出来。不管他是演练阵型也好，还是说想要做一个服众的行为也好，
嗯，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三十分钟，我也许他要干这个事情，就是帕尔默上来是干扰，我要把其他的变量都剔除了，就是说一堆的角色球员，一堆的明显身价是名气什么都不如你的球员，都愿意你当大哥，没有人不服的这个场上十一个人，给你这三十分钟，你能不能踢出来？是不是别人跟你，是不是因为九子夺嫡所以导致英格兰踢不好？至少我觉得那三十分钟，我看出来了。南门也看出来了，不是这个问题，是你贝林厄姆自己确实有问题。
嗯
啊，我给你创造这个条件，那三十分钟你也没提出啥来，也 甚至大家回想不起来那三十分钟有啥内容。
那三十分钟英格兰在被按着打，
他难道前六十分钟就没有被按着打吗？
对吧？你记得我说那三十分钟吗？就第二场有一段时间，他把所有的有名气全换下去，就留贝林厄姆不换他，然后我给你配其他要快有快的，要前锋有前锋，你来、
嗯、
你来，
嗯，
也不行，
是。甚至凯恩都下去了，
对，凯恩是最先下的，我记得
全下去了，
嗯，
就留他一人。
对，当时沃特金斯，
对、
，
还有那个埃泽、
鲍文、埃泽，
对吧？
对，
这些人，
嗯，
我记得他那三个人一上来是打了一个反越位的单刀吧，然后没打进，
嗯，
然后后来就被按着打。
而且虽然踢的也不太好，但是那时候那个就那三十分钟看着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就英格兰球路舒服，
啊、
嗯。就大家一点不怀疑，拿到球该怎么那个球该怎么走，走贝林厄姆，贝林厄姆分球，然后其他人该快的去突，该抢点的去抢点，该斜跑的该直跑的都很清楚，但是也就那么回事，实力不行，就那个搭配实力也不行，
嗯、
啊，能力也不行。
看第一轮的时候巨搞笑，第一轮是最明显的那场，就是赢那个，哎，赢谁来着？赢塞尔维亚，对，
嗯，
然后他那个就赖斯拿到球。前面三个人举手，
对，
而且英格兰整场踢球就互相之间说话特别多，就每个人拿球都在噼噼啪啪说你往那儿去，你往那儿去，互相指挥，就是不像你看葡萄牙，那就是 C 罗就是，哎，那个得不得呀？就是、哎，你这么传，你看你这我这手一直摆设，这一直各种摊手。
土耳其那个乌龙球最搞笑的就是在土耳其打进那个乌龙之前。
对
，C 罗都暴怒了
啊 ！C 罗说：“你这传的什么玩意儿？”其实这传的没啥问题。我说实话，是他俩就是一个误会。我也不说他跑的有问题，是 C 罗想要直插，
坎塞洛吧，没往那个方向。
他想要坎塞洛从俩人缝里直接给他塞一个最直的。坎塞洛是觉得啥呢？一，你今天的速度不如当年了；二，我他妈也不是德布劳内，我是坎塞洛，你要的那个路线我很可能传不过去。所以他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就是贴边的一个直传。这样的 C 罗拿球之后呢，他斜前方还有一个后卫，很有可能没法直接打门。
嗯，
就他俩的分歧在这儿。C 罗想要一个你一给我，我一停一射。
对，他那个肢体语言就特别愤怒。
坎塞洛想，我觉得坎塞洛球传的没问题是啥呢？坎塞洛就是说你要那个球吧，这个整个全欧洲杯估计超不过三人能传出来，对吧？他要那个线路，就他摊手那个线路，
对，
坎塞洛传不出来那个。
确实，
大哥，你那个要求超过我能力了。
你让坎塞洛传那种四十五度角进区那种，他手拿把
枪。如果那个位置是避席，也许也还可以。坎塞洛确实你难为他了，那个他就是传一个不丢的那个，完你还不跑。
对
啊，完了，把这乌龙。咱说回来，英格兰这个球就是互相都在指挥啊。然后呢，上一场帕尔默上了二十分钟吧，就这一小会儿，是不是能证明帕尔默就应该打主力？我觉得完全可以证明了。而且帕尔默上去没进球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把他上去你换的是萨卡、
嗯、
把他换到边路他很远离球门、
嗯、
就算这样人也给你干出两个直塞的就那两个球比贝勒厄姆在场上就九十分钟都有用的多
但是帕尔默在切尔西就是打这个位置
就是
他会移到边路
他上的二十分钟是替的萨卡、
嗯、
所以他一直在边路
他首发的位置是中路但是他会
移过去
对会
就我现在根本不在乎贝勒厄姆你想他安排干啥、
嗯、
帕尔默去踢前腰就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队，
嗯，
福登是说家里有事儿，
啊，对，回去了，
能不能回来？这个
好像是那个第三胎孩子，
应该是家里的一些事儿，
对对
对，他说了是家里有事情要回去，
就暂时的嘛，我说是，
对，好像能赶上，
对，正好赶上休息两天放假嘛，能回去。
英格兰下一场是七月一号呢，
嗯
嗯，说三十号回，反正就是也有说福登去打前腰的，反正就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就会或者反正就是说贝林厄姆别在那个位置上待着了、
嗯、就在禁区弧顶那儿如果福登拿着球他抡左脚了就、
嗯、
那就是他至少在曼城踢的不是十号位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是组织大家进
我感觉福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乱跑是吧
就不是乱跑我不批评他乱跑就是感觉曼城的压制力他的远射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行为前两场的英格兰我感觉他打不开局面的时候都变成一个主要的进攻
那没办法呀
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因和果怎么倒过来
但就我觉得确实他和贝勒姆一样有跟全队融合的问题、
嗯、
但是相对的福登展现出了他的能力和至少他清楚、
嗯、
就是那场解说的时候张璐也在说就是福登踢的好坏不说他脑子是清楚的就现在进攻有啥问题他横向带球啊、
嗯
去弱去那个他虽然你看他跑动没有他不把任何一边一会儿中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路但 他一是因为他在曼城就那么踢，二是因为他看到了场上问题，就是说球慢这个事儿，他去做这个串联，就咱们球队十号位拉胯，我就直说了，安排了一个不应该踢十号位的人去踢这个十号位拉胯，所以我要来，但我不会塞那种帕尔默那种威胁球，但是我可以突破过人，我可以横向带球，我去把这个中路和两边连起来，他来干这个事儿，他经常跑到跟萨卡一边去配合。
嗯，我忘了上一期我有没有说了，就是跟别人，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贝尼厄姆可能是目前最顶级的工具人球员之一。这个工具人并不是说贬低，不是说不是工具人的球员就高人一等，而是说这个他每个人都有一个作用，他不消耗球权，然后去做一个在十号位去前插终结比赛的这个工具的作用。
我就说难听点，你贝勒姆如果能在这届欧洲杯踢出坎特的那个球，
哎呦，
你一样拿金球，你一个球都不用进，你死心眼吗？你不是，对不对？
是。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夸坎特？是因为坎特这么进球吗？你看那个上一场坎那个谁，那格里兹曼不赞，坎特那几个球处理的，
嗯，
什么玩意儿？就是进攻能力确实很一般，但是没有人说坎特不对，
嗯，
但是。贝林厄姆也搞不了坎特那套，全世界没几个人会坎特 那种，
但是你也有坎特没有的能力啊。
嗯，
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拉回来踢后腰，
嗯，
踢相对就是让出来十号位，让出来那个在禁区前沿那个拿球那个位置，包括他现在踢球的方式，
嗯，
哪怕他继续踢前腰我觉得没问题，
嗯，
德布劳内也不是他那么踢啊，
嗯，
就是跑到队友身边来把球给我，踩着球走走走走走，我往哪儿跑啊对吧，
是
德布劳内也不是那么踢啊，德布劳内也是就是各种斜插直插，
对，
就是他要跑出来，就他德布劳内跑位很牛逼的，
嗯，
他都跑自己跑出空当了，他拿到球之后，因为他跑出空当了拿到球，所以对方的那个后卫线要移动，防守队员要移动，移动之后别人才有空当，他在塞妙传，而不是说啊你是什么大师啊你站定了八脚把球踩住，完了一脚你就能整出单刀来，我就没有那么踢球了，就是
确实
啊。
哎，这个是罗马确实是从踢球的这个角度，就是有些人看球他不怎么踢球，就是 踢不踢其实差别还是大的，你带入的球员在场上一些视角，就是包括我之前有几年不怎么踢球，然后我现在恢复踢球，有时候会看他们就有的时候怎么跑，包括我平时看自己俱乐部的比赛，有的时候会觉得，
嗯，
啊，热苏斯的跑位真的就是很不行，你看看哈弗斯的跑位，
嗯，
怎么样？
对，
是吧？就是我就有的时候你看看，就这些人就是跑位，就是无球的这种轮转，
嗯，
他就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英格兰这届的观感差就差在这儿，这个集中体现在贝林厄姆身上。但是别人可能
我真不针对他，就是贝林厄姆先下去坐一会儿，然后你让其他的那些英超的球员们。给他看看我们英超的433是怎么踢的，我没有任何攻击谁的意思，就他现在场上有点不明白为啥这些英超球员跟他踢不到一块去，因为除了他以外基本都是英超，除了凯恩，但是凯恩其实人家在英超踢好多年，凯恩是因为想得冠军才去的嘛，对吧？在热刺实在是没什么杯可捧，他才去的，凯恩其实就是跟英超很融合的，就是让福登他们把英超那个他们习惯的那几个强队的东西踢出来，包括那场上一场最后一场上了那个新的那个小后腰
梅努
多好啊，
对，梅努巨好，
梅努上之后我觉得贝勒姆你连后腰都不用打了你下去看一会儿吧好不好，
可以，但是我觉得索斯盖特不敢，我觉得这决定针对你，
我怀疑他最后一场就因为他们还算相对比较稳，但是都用那套首发，就是不想这个有对比，如果换了一批人打得特别好怎么办，
那个阿诺德也是对吧，
嗯，
85分钟前不要换他上来好吗着急，
阿诺德确实
本来本来他边路踢挺好的，完了踢两回后腰之后呢，这回边路也不会踢了防守各种失位，你是后上来的你怎么能不跑呢，
哎，索斯盖特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赛后采访，大家都惊了，就说我们就想要一个凯文·菲利普斯，但是我们在队内找不到凯文·菲利普斯这样的球员，
是
就是很多人调侃说，在到现在还
要像曹操哭国家是吧？明明你他妈谋士这么多，你非要哭国家，你是给谁听的？
或者那个纯元皇后，那个《甄嬛传》不是《甄嬛传》，反正就是类似的这种后宫片里面什么，
是
纯元皇后，就是还在惦记他，就是这话其实你仔细想想有道理。
嗯，
他索斯盖带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20年欧洲杯，在2021年踢的2020年欧洲杯，然后凯文菲利普斯确实是有点一鸣惊人的那个感觉吧，
是踢得好没啥问题，所以
当时他在利兹联，
嗯，
然后就说哎，英格兰找到了自己的节拍器，而且说他什么踢球大陆踢法，
是你喜欢的，
说不像那个老的英式球员大开大合的，
是
然后控制节奏什么的啊，然后你现在哦 OK 我找我他的脑子还停留在3年前我带欧洲杯哎带进那个差点就夺冠的那个那一届欧洲杯上了，然后我要复制一下当年的自己，
嗯，
那赖斯还是赖斯，那我的搭档我要谁最像
凯文菲
利普斯，我找不到一个后腰像凯文菲利普斯，那你来吧阿诺德，就是你就你了，我感觉你可能有点像
你去打苏诺、
对，
但是那个索斯盖特有一个好点，就是他没那么固执，
嗯，
试了踢了不行，顶多一场半，
嗯，
确实不行，
对，
那我就下，对吧，而且比如说他招国家队队员为啥不招姚子，因为你上个赛季就是确实不好，
嗯，是
对吧，我有那些就是这个水晶宫的这几个水晶宫的和那个狼队的那个边位也不错，
嗯
啊，就有好的人有这个赛季表现好的我就用，那我希望呢他招人的时候有这个魄力，用人的时候最好也有，
嗯，
这前三场踢成啥样，这前三场里上场的都基本都上了，
嗯，
谁踢得好谁踢得不好淘汰赛了一场定胜负了，
嗯，
我觉得你还得拎清，
嗯，
什么太不太子的，我觉得这都是开玩笑，
嗯，
对吧，阿诺德就是不行，我觉得下一场他机会就很少了，可能就是打一个拉低时间的替补了，
嗯，
现在主要就是贝林姆的问题，
嗯，你说上不上贝林姆这对他来说确实还是有点大胆，但是我觉得他会调整，这我觉得
你做他工作踢后腰对吧，
是他哦，还有一点就是我也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英语的占优势这个原因，其他的媒体我看不到，就是莱因克尔跟大英的国脚吵起来了，这也是
那天我和龙马还笑这件事情，
英国人就是对，而且我现在是觉得索斯盖特现在呢至少他踢的内容有些问题，我们看上有问题，因为这个说他有问题是建立在我们对他有极高的期望的情况下的，
嗯，
他从结果来看呢小组第一也拿到了，
嗯
啊，虽然是两平进球少这那个的，但是人家就是小组赛现在是完成了既定目标的，半区也很好
啊，
就你在他这个半区你要按实力来讲的话没有人能对他构成威胁，
是
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唯一的我觉得有威胁是瑞士、
奥地利、啊、
唯一有威胁的是瑞士、
嗯、
英格兰真的发挥出来他应有的水平的话你说奥地利对他构成威胁我觉得你这个是有点埋汰人，
嗯
嗯，
确实就是我们看那个不是上一期也提到了赔率嘛，就开赛的时候是英格兰是第一、
嗯、
然后后来变成了法国第一，
是
现在英格兰又第一了，
因为法国更屎嘛，就比着摆烂嘛、
对法国踢的不咋地，而且又分到了一个困难的半区、应该这个也有这个因素，
姆巴佩又受伤嘛，那天姆巴佩受伤之后复出的第一场他那鼻子又被碰了一下，感觉他之后就不敢再跑了，一直在那捂着，然后就不敢剧烈运动了，
嗯，确实你说这个鼻子心理作用都是有的，就是那种感觉，
嗯，
就是很多人看好法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德尚一直从他2018年世界杯夺冠他就一直这套，
咱们从概率讲就是德尚带的法国的成绩很好，
嗯，
咱别说他踢成啥样啊，
嗯，
就是一直踢得很屎，就怎么看都怎么闹心，
我们
但人就有成绩，就这就是德尚的能力，
他德尚的法国队踢得好的时候博格巴都在，就是他没有博格巴的时候基本上都踢得很屎，
格里兹曼退化的有点大，
那格里兹曼第一场很强啊，第一场第二场都很强啊，
就是他表现他的积极性，然后他对场上阅读什么这些就脑子里的都没问题，
嗯，
身体退化的很明显，对，那就要打门的准头啊，包括那个球在门前那个就是没捅进去那个，
嗯
啊，说什么是那个队友传的什么太意外什么的，传的再意外那他妈门就我就不说了，而且他浪费的不是一个机会，
嗯
啊，就是他要是那要是在他全盛时期的话那场都得帽子戏法，
嗯
啊，这个他确实退化，但是呢我估计德尚可能对他有点不满意，还是我想让他休息，不知道为啥最后一场让他休了一会儿，
对，但是没有的，
没有他就完了 我国内没有他之后的法国，我感觉看着像塞内加尔。
你什么意思？
啊，就感觉就乱入欧洲杯的，踢的什么玩意儿，毫无组织性。
嗯，是，就是
我真不知道法国和英格兰到底谁踢的更烂。这个小组赛啊，
嗯，
有一拼，反正法国是对方一个乌龙，姆巴佩一个点球，就是小组赛仅进了这俩球，就等于他没进球。
运动战没进球，
那个点球也是送的，
嗯
啊，也不是说他攻击到非常要害的位置，比如丢单刀了，后卫我没办法缠倒你，不是，是对方后卫犯错误，没办法送你的一个点球，然后对方一个乌龙，就这俩球进了。
是，那这么说，英格兰进的两个球还是都是运动战进球，
啊，但我真希望第一场贝伦姆的球不进，他进了那个球之后吧，反而好像是有了底气似的，更大牌了，就是贝伦姆从进了那个球之后，就有一种这个我是齐达内的感觉。找到了齐达内的感觉，齐达内不就是头球，对吧？同样是皇马五号，我操！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让其穿五号进头球，是吧？不，这样不好啊！感觉有一种就是上身的感觉，这样不好，还是摆正自己的位置。至少他才20岁，也许他到30岁的时候，他有能力像现在这么踢了。
嗯
啊，在今天不行。
而且他这样踢，不知道是不是索斯盖特给他下的任务。
嗯，
他可能自己想不想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嗯，而且索斯盖特会换人，谁有毛病换下去谁，然后你发现他倒来倒去，其实把合适的人倒上来了已经。
对，这还是手上有牌，
是，对吧？就跟那个玩儿和炉石似的，对吧？倒了就确实是牌好，倒来倒去确实有好用的上来了，就看你敢不敢用。
对，那戈登梅努帕尔默那个，
对，这仨下场就直接首发，你就完就解决了。3-0斯洛伐克没有问题，跟你说，只要把佩勒姆换下去，决赛一路坦荡
可以，行，还说吗？还说应该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换个队说，意大利，
意大利我看了，
不是，
嗯，
我起来看了那个3点的比赛，就我不知道网上都在吹的那些，比如说可以吹那个卡拉菲奥里
啊。
然后说那个最后的那个
绝杀啊，绝平，
那个叫什么斯巴莱蒂换人绝平，
嗯，
但这斯巴莱蒂和卡拉菲奥里是我全场都在骂的人。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下半场就是你上来换一个人上来送一点球，就是他中场就换人了，我很纳闷，就是我可能就这 就是我普通球迷跟那个主教练差距大的地方吗？就是我半场觉得意大利踢的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半场就换人，但是半场换人一般是那种你觉得你很不满意的时候你才会半场换人，就你半场上来换一个人啪送一点球，下半场一开始，然后就整个下半场几乎都在落后，然后进攻效率也很低，就感觉这支意大利就没什么上限的感觉，就你没这么没有上限的感觉的情况下呢，最后哎弄一绝平，你没法说他意大利是一个真的是他踢球真的太特别一板一眼，就是你感觉他们教科书就这么教的，
他真没人啊。
嗯，
意大利就是在我这么多年啊，就意大利在最低谷的时候，
嗯，
他起码还有俩前锋，就起码他能踢成格鲁吉亚这样，
嗯，
就我全线回收。
现在斯卡马卡什么人？
对，斯卡马卡什么情况啊？
但我前面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对吧，格鲁吉亚那个七号，一个干四个。我能制造定位球，就我就一个突你四个后卫，我能踢出定位球，甚至能进球，进俩吧那场，对吧？
现在小杰赛也不像上一届欧洲杯那么强，
他不伤过了，听说，我没太看意甲，不太知道他情况，但听说伤了之后影响挺大，
是，就是伤伤停停，
就意大利现在连个前锋都没有，
嗯，
就是防守反击，如果你没有反击是吧？那你
就是，哎，以前的意大利吧，以前的意大利是这样，就是他。前锋也不是大牌，但是每次到了需要那些前锋发挥的时候，那些前锋都有作用。
我曾经很多年一直有大牌嘛，就是越来越不行的时候，
嗯，
就算牌不大，但是能力还是可以的。
对，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6年，比如说什么埃德尔，当时那个两个那个前锋，我不知道时间关系啊，就先后都到中超踢球
啊，
一个佩莱，一个埃德尔。
你说的我都不记得。
就他们欧洲杯就都踢得很好，经典一高一快。就是那种他们当时踢4-4-1-1，就那种，然后上一届的时候虽然拿冠军，但是伊莫比莱跟那个贝莱 被落地这两个人已经在天天被骂了，
嗯，
就是就然后这一届还不如那俩呢，就是就那种感觉，就你斯卡马卡什么人啊，就是我真没见过这么软的意大利前锋。
他们本国的几个强队是不是都不用本国前锋？
是
吧？
对，
你想拉塔罗在国际米兰，
拉塔罗 AC 米兰那边用什么？
吉鲁也打替补了。
普利西奇，
莱奥、
图拉姆、
莱奥，对，
图拉姆，对，都不是本国人。
嗯，
也确实，斯卡马卡还是之前西汉姆，
我没法看好这个意大利队，都踢成这样了。
嗯，
瑞士，我只能奉劝瑞士别给他翻身的机会，九十分钟打他俩就完事了。
我说瑞士队的，
你要跟他弄到加时赛，那操，那就不好说了。
别跟他打点球。
说瑞士工作人员的电脑都被偷了，说意大利小偷发力了，
就别给意大利人机会。纯纯的用你们的实力，直接2-0把他带走，就是最保险。
嗯，
别让他翻身。你要是跟他打成乱战，你就是泥地打滚，那意大利人就不好说了。嗯。
嗯，哎，我们感觉是从，就如果把16强分成那个1/4，分成四块的话，我们是从最后一块开始说的。
嗯，
就是，啊，是，这无所谓了嘛，就咱们就是先照顾英格兰嘛，先照顾英格兰嘛，就赖我。
嗯，
我实在太想说英格兰了。
所以，哎，但是从比赛第一场还真就是意大利打瑞士，就是
16是
16进8，
挺好看的。这俩就是瑞士是强队，
那我们直接把它预测了吧。就英格兰
啊，预测你干这事儿，你那你预测。
我们以前干过这个事啊，然后被骂的挺惨的。
你预测
也不骂的挺惨吧？我们以前真是明灯，只要集合反买，别墅靠海，
有节目效果呀。这
那你预测呗，你专业体育记者，
不敢预测。就但我觉得这个四分之一区还是英格兰打意大利，我觉得
我看好瑞士，
你看好瑞士？哎，那
预测就不预测了，但我确实看好瑞士。
斯洛伐克的掀翻英格兰的可能性还是不大。
对，
啊，哎，
但是我倒乐意见到这个状况，
别
多乐呵啊，是不是？
对，就像那年冰岛一样，
嗯，
那年冰岛。
其实你说索斯盖特还不如早翻车，索斯盖特3年前就他妈翻车的话，现在早都换教练了，是不是？
嗯，
但是就还是那个切尔西换教练的问题啊，你换谁啊？
嗯，就确实，你好像那本国俱乐本国的那些工资，就是足协的能开出来的工资，
是
相比俱乐部还是太少了。
是是是是
是，就是所以欧洲杯24强最厉害的主教练是谁？是朗尼克。
嗯，
对，有 C 罗说他甚至都不是一个教练，就这两天反复的在说这句话。其实 C 罗可能也不是要骂朗尼克，他那个采访是一个跟俱乐部决裂的采访嘛？
对，
实际上他是骂俱乐部去请一个当时赋闲在家当体育总监的朗尼克过来当教练。
说你要找的什么人，啥也不是。
对对，然后你找，但朗尼克呢，他自己确实是有本事的，比如说以前霍芬海姆的奠基，比如莱比锡就那红牛系足球的一个工程师吧，相当于把他组织起来了。
嗯，
他确实是一个总监性的教练，然后他把这支奥地利又带得很好，
而且他当总监确实很强。
我觉得他打土耳其，奥地利打土耳其，我觉得是能过关的，因为土耳其在最后一轮消�耗太大。
嗯，
我觉得他拿了10张黄牌，他跟捷克这场。
嗯，
捷克拿了2张红牌，
土耳其我也觉得差不多了。
土耳其就是拼尽全力进了这个比赛，因为他得赢，就最后的时候杰克也得赢。他最后那个绝杀其实是就是两个队平局都不行的情况下，都不能平局的情况下，杰克在最后压上被土耳其打了个反击，最后土耳其绝杀的。他这场的那个绝杀还不太一样，他不像是我攻到最后终于捅进去了，而是一个反击绝杀。然后这场比赛呢，土耳其拿了10张黄牌，他的主力中后卫和他的核心中的核心恰尔汉和汉奥卢，
嗯，
打奥地利都上不了。我觉得这影响非常大，我觉得很有可能奥地利就此
啊。那从预测结果来说，我也看好奥地利，虽然我喜欢土耳其。
嗯，
首先因为这届土耳其首先就是不比往年，再一个呢，他那种就光膀子踢法呢，估计是弄过不了奥地利这种球队的。
对，奥地利很整体，非常整体。其实奥地利本来有球星的，阿拉巴伤了没来。
对，
还有那个 有一个高中锋叫啥名字忘，突然忘了，就是也伤了，
嗯，
就他好像是那个欧洲杯开赛之前，
奥地利反正弄好了能进四强，
对，是的，是的，
嗯、
很多人已经说，
我觉得罗马尼亚、荷兰都不如他，
嗯，罗马尼亚跟荷兰最后一轮踢的那样，就是很多人说啊，分析荷兰跟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我们绕回英格兰啊，说英格兰攻击强，就前场全是球星，后防不行。
进几个球就敢说自己攻击强？
是
英格兰
开赛之前，
英格兰要点逼脸。
开赛之前，开赛之前说英格兰攻击强，说
荷兰防守强。
你看那中后卫，
铁中后卫，
中后卫能排出两套阵容。说结果攻击怎么没说？他那个后防一个比一个能漏。
对，
打奥地利都漏成啥样了？小组赛打奥地利就是。
范戴克也没带明白。
是，我觉得。他
没有起到一个就是，是吧？老大哥的作用感觉。
阿克踢得很好，
嗯，
阿克踢得很好。
再一个，我觉得荷兰可能整体实力就是比较二流，
嗯，
啊、
再可能再强的铜墙铁壁，你中场控不住、
嗯，
你没有中场，然后那对方你一直后防线面对别人冲击，那总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嗯、
就是他德容受伤了没来，
哦，这个影响比较大，
然后那个德容的本来钦定的替补埃因霍恩也后来又受伤了，
对，他们上了一整条中场嘛，
对对对，那两个就是两个核心的后腰都伤了，
哎，但是确实是那场和奥地利踢得好，
嗯，
再一个那个我甚至觉得荷兰那个门将都有点问题
啊、
嗯、那天、
哦、对，我看罗马一直在说，
我没看到在现在这个年代那么被掏近角的门将，一场被掏了俩，有一个没算啊，
嗯，
那不应该，
嗯
嗯，就是你作为门将，你不可能让人从那儿把球打进去，那是不可原谅的。
嗯
啊，
就高，
对，
荷兰这几年都喜欢用高个门将，就巨高的，1.95米以上的门将。我不知道现在的他这个门将的那个数据啊，就是
门将都高啊，门将都高，
但是太高就容易就下地，因为近角考验下地。
他那不是下地问题。
嗯、
他那是从手边打进去，他就是近点没封住、
啊、
技术有问题、啊、
嗯，反正就是所以这四分之一个半区，
嗯，
好像很多人都看好奥地利了，现在
就这边这个说的弱的这半区，我跟你说就是大家的敌人都是自己，
嗯，
都是
上
折
圈，
都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嗯，是
这个半区可能实力就最火星撞地球的只有瑞士打意大利了吧，下面这半区、
嗯、没有火星也没有地球，
是吗、
嗯、
火星和地球都在上面是吗？
对，没有火星和地球，
火星和地球都在上面、
嗯、然后德国这边呢，是他一个东道主，没想到自己还弄得挺不利的，首先他的这个淘汰赛第一轮踢这个对手就不弱，
丹麦、
嗯、
这个丹麦就不好弄，
但也不强吧，只能说
是确实 是
跟他自己没关系啊，人家老老实实小组第一出现，你们都过来干啥呀？是吧？就是
人算不如天算吗？
是啊，我老老实实在 A 组，东道主一般在 A 组，我在 A 组。
而且确实，我是感觉从小组赛踢完之后呢，明显感觉强于大家的两个队呢，就是他和西班牙。
对，
是
啊，
然后很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
按照经验来说呢。最后得冠的往往是他妈英格兰这个逼样的，你知道吗？就是这小组赛被人骂的狗血喷头啊！
嗯，
说好听点叫没有统治力的。
完了几场1-0，哎，整到决赛了最后。
嗯
嗯。
然后打点球，对面换了三个专门踢点球的，然后踢飞了。
嗯、
所以德国和西班牙要碰，他俩只有一个能进决赛，
对，
进四强
。对，就像上一届世界杯，其实英法还是踢得很好的。然后英法也只有一个进四强、
嗯、
就是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
西班牙踢格鲁吉亚，我觉得是就可以睡觉了，不用看了、
啊、
虽然是夸的格鲁吉亚，但是呢我记得我也说过日本赢西班牙是绝逼不可能的，就我也说过今天我也觉得格鲁吉亚赢西班牙是绝逼不可能的，
你也说过曼联赢曼城是绝逼不可能，
所以你们自己品去吧，是吧就我说了格鲁吉亚赢是绝逼不可能的，
那好在西班牙够硬，从后卫线到中场线都够硬。
哎，其实恩里克的西班牙，就前几年的西班牙、
嗯、
老出现这种小组赛踢得巨漂亮，然后突然淘汰赛啪一下就没了、
嗯、
我记得我已经看过，
就仿佛恩里克在国家队的时候的一样，对西班牙一样就把他踢球时候的毛病传染给现在的球员了，
嗯，是，但这届西班牙
就西班牙不是被任何球队淘汰的，他是被淘汰赛淘汰的，就是反正是就是大家会设计一个机制把西班牙淘汰掉的，因为我们踢不过的，所以我们得想个招把他淘汰掉，
不管是点球还是加时。
对, 对，但是原来赖他自己打不开嘛。
但这次确实，格鲁吉亚确实他们
想看他跟德国踢一下，
嗯，
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是
因为西班牙现在就尤其是踢之前吧，觉得他挺强，但是没觉得这么好。但踢起来之后，发现这个队确实没啥毛病啊。
是
要啥有啥，这个很可怕。
对，各方面都很好，就流轮转又很快
啊、
嗯。然后前场也有高点，
有高点，有
两边有快，
两翼齐飞、
嗯，
然后后卫有硬度，中场有组织，有硬度。门将还算靠谱，
而且招人喜欢了、
嗯、
以前那个反正我知道很多人吹什么那个什么银河
提提他
看吹战舰吹什么什么无敌舰队什么的，那个时期的西班牙的球我很不爱看，
不好看，
我很不爱看，
就
太折磨了，
就压缩比赛空间的踢法。
如果你们真觉得那个球叫美丽足球的话，那我可就要了亲命了，那我以后我宁可不看球了、嗯、如果你说现在的瓜迪奥拉带的曼城球踢的美、
嗯、
这个我是认的，
嗯
啊。但你要说瓜迪奥拉带的那个当时那个西班牙、不是瓜迪奥拉，就当时 他在巴萨时候那个那时候的西班牙队踢的球，你说有多美？
哎、
除非对面不要命，
嗯，
我跟你打对攻啊，
嗯，
跟鼎盛时期的西班牙打对攻的队，那就是为了观众福利了，我就是豁出去了，是吧？就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球队打西班牙不龟缩的，那没法看了。
对，然后就是极致的压缩空间嘛，
嗯、
就是我把球控在手上，减少回合数了，就。
嗯
啊，就我们好像之前也聊过，
那时候德国多猛，见谁脆谁，碰到西班牙五三二，我操，脸都不要了，五四幺，
哦，你说的就是2010年世界杯，我想起来了，
对啊，
就是
球队不好看了，
然后还是被一个定位球，西班牙说我用你的方式，有一个定位球把你解决了，
反正那个球看得挺折磨，现在这个西班牙，而且咱不是没有这个，就是没有丢掉他的传控能力啊什么的，就是。踢的节奏快漂亮，
希望能看到，
确实看不出啥毛病，
希望能看到。
而且我觉得那个英格兰的萨卡应该学一学这些就其他队比较好的这个边锋，我觉得萨卡就这三场他突破太少，
嗯，但其实
他是你看人多库，
我平时看阿森纳球比较多啊，我这个我得替他解释一下、
啊、
他其实不是那种
不是多库那种的，
他的速度不快
啊，速度不快，
他一直速度不快，就大家看
速度不快踢什么边路啊，
小黑年轻的年轻小黑一般都会觉得他是那种速度型的、
啊、
但是他其实出道以来速度就不是他的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当中踢球比较合理，他传球的时候、比如说交给谁什么时候下底，他也有变向，就强行的、
啊、
强行去变向去
传，你看那个西班牙那个就边路左边路比那个亚马尔还厉害、那个叫什么、那个、
威廉姆斯
尼克威廉姆斯、
把意大利踢的一突一个不吱声一突一个不吱声，
对，把那个拉布伦斯的队长叫啥来着，
那个
迪马啊，不是迪马克
二号，
那个
他打的是迪马克还是拉布伦斯队长、
另一边叫什么来着，哎，突然
忘
了，
那个
断片了，我操，三个人一起断片。
我看一下意大利的大名单啊，
迪洛伦佐
啊，迪洛伦佐，对，迪洛伦佐，
把迪洛伦佐打疯了，
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名将啊，迪洛伦佐，意大利现在球星没几个球星，迪洛伦佐也算是能叫得上名的人了，
对，
那就因为谁说一说军训太惨了，我就教练还不换他，那大家分析可能上来再换他，上来那个还不如他呢，
打了之后然后打完西班牙斯巴莱蒂就变阵了，
其实也没有必要，也没有人都像西班牙那么猛、
他一开始要踢4-3-3，因为斯巴莱蒂就喜欢踢4-3-3、但是意大利这帮球员平时在俱乐部都是踢三后卫的，
是
包括迪伦佐他也是踢那个边翼位，这不更典型的是、
而且我看那个西班牙，你说英格兰那个那么多球星，你们谁去扮演下这个角色也能行，就是如果中间那个不行的话、我现在觉得边路突破就是现在很流行这个，就中锋和边路现在又 回潮了是吧，
但问题又来了，
就纯边锋和纯中锋现在有回潮的趋势吗、
问题又来了，索斯盖没带那个纯边锋，
你把戈登嘛上啊
戈登好像也不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
戈登算纯边锋，在埃弗顿出道的时候是纯边锋、
再一个我说萨卡、你不管你速度快不快，你该干这种活你得干，
你要真叼飞盘狗叼飞盘这种战术你不如带拉什福德，我真是觉得，但是你确实我觉得他不带拉什福德包括不带格拉利什 都非常合理，
但他不带麦迪逊、
啊、也很合理
啊，
真的吗？
麦迪逊最后那项太抽象了，真的不行。
但你看你要怎么踢，结果你不带拉什福德，你设计一个特别适合拉什福德踢法，那别人就要说，就说到你了，就这种感觉，
不能打自己脸是吧？
对啊对啊，你这怎么又收回一个来？
我的意思是边就是你作为一个边路球员，在球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嗯、
那个荷兰也有突破呀、
对，有，
对吧？就是你该突得突起来，就太老实了。
嗯
啊，
就大家都说国家队技战术水平低嘛，
这不说西班牙嘛，就主要想夸夸西班牙嘛，就真好啊。
嗯，
大家都说西班牙国家队技战术水平低，那我们就搞一些技战术水平低的踢法是吧？我两翼齐飞去找传中，找高中锋，
对，
有的时候是管用。
哇，西班牙那个技战术水平可不低啊！你看到玩的？
是我没有说西班牙技战术水平低的意思。
你在说德国战术水平低？
也没有。哈弗茨好像
哎，那个西班牙那个谁那个前锋。
莫拉塔
挺好的，
对，莫拉塔最近几年越来越偏组织，也有点神奇。以前都说他越王，
嗯，挺好，就是那种突前前锋，以前
啊，
就是那种。
然后这是西班牙，我觉得西班牙
哦，还有西班牙不得不提库库雷利亚，感觉波切蒂诺这个下半个赛季让他学打边后腰之后、
啊，
整个人都进化了。
本届杯赛小组赛阶段最好的左后卫。没有质疑、
是，
也许他的对手不够有威胁，但是确实，他那么他特高光啊，
嗯，
该攻攻，该守守，
而且他这个抢镜嘛，那个发型抢镜啊，
哎，我觉得对手没有
很差嘛，
不考验他，
对，
他那个位置，他一场出球很多、
嗯，
他那个位置颇受考验，我觉得，
嗯，
毫无破绽，头接脚踢，我操，没有问题，
能攻能守
啊，他在切尔西时候我就看出来，这是一个明显高于球队里其他球员。
他在布莱顿的时候，瓜迪奥拉就很喜欢他。
就看切尔西的时候，就不管切尔西踢了多次，他是没有问题的。
嗯、那他有过问题？那你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没看到？
确实没看到。但是现在就是
为表示你看切尔西看的少，
你看还是少了点。
确实好啊、
嗯，
至少延续了他在联赛后半程的这个状态。
对，
而且就是西班牙这个主教练啊，德拉夫恩特。就是他是从 U 字头带上来，他对这帮球员了解，尤其是
现在这个西班牙国家队踢得很青春，就颇有一个像 U21 队的那个状态的感觉，
对
是吧？
对，
对那气氛什么的就能感觉到啊，大家就是都拼。
这就是他可能现在还真是国家队，这是个思路，就包括以前就上届阿根廷夺冠、
啊，年轻点啊，
就找那个。
青年
队
教练上来，
青年队教练上来，对我对这帮球员了解，我对就是
是
充分的了解，不是去请一个，那这么说，索斯盖特也是这个思路，
是啊，
索斯盖特确实对这帮球员了解，哎，不对，可能又换了一轮，
他没有，他已经老了，他带的不是这批
了，我现在真不想就是在指点点了，我就觉得索斯盖特他作为教练其实没问题，但他遇到的困难是所有谁来了也不好弄的一个困难，这个我特别理解他，
嗯，
但是这个时候需要魄力，真的，
嗯是
不说了。我跟你说
说太多了、
啊哦、再补一句啊，卢克肖说他好了可以上了，
那、啊、好事，
对，
好事，
嗯，
我觉得特里皮尔确实踢得别扭，
对，
就是
对，
就是那他那个左后卫，尤其是你在别的队就算了，英格兰那个踢法，他那个左后卫是逆足，你站在那儿，对方知道你不能下底，然后那个你的左边锋还是一个活动范围特别大，不在左边，不怎么在左边路活动的球员，你更需要一个
不踢就操心了。
左脚边后卫，
你在这个半区如果进不到决赛，反正你是交不了差的，我觉得
可以
说说这个法国和比利时这个赛季互啄吧。
啊，
怎么
比利时
下定论了已经？
比利时第二场踢得很好，
嗯，
第一场咱们说他腰特别差嘛，中后场特别差嘛，球上不来嘛，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教练。就是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至少面对一些相对于他弱一点的队来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前场逼抢。
嗯，
他那个第二场比利时踢得好，球权多，然后进攻机会多，完全是因为我不用我后就是中后卫和后腰按照方法去往上出球了。
嗯，
我直接在你半场把球抢回来就完了吧，我就不需要那个环节了。
嗯，
这个做得挺好，疯狂的前场那个。
包括他重用的奥纳纳，其实第一场踢得很差，第一场在中间。不停的传导、
嗯、
这根本不是他的优势，
就抢就力抢回来，
第二场对对完全策略就不一样了、
嗯、
就是 往前面拱，
卡库也没有问题、
啊、卡库真没问题，
但第三场问题又回来了，但是第二场踢得好，卡库其实是倒霉，怎么也得进一个两个，
对，
第三场被骂的一个点在于，
而且第二场的时候卡库和多库的配合很好， 打得很就是他俩感觉已经找到默契了，
嗯，
完第三场又没了，
嗯，
就是卡那个卢卡库要前插完了，然后那个卡库就横传，卢卡库要那个站位，然后多库然后多库就往前直传，就他俩完全永远都想到两个地方去，就第三场不知道为啥他俩默契又没了。
我感觉就第三场很微妙的一点，就是还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他们这个组微妙，就是比利时陷入了一个点，在于我如果踏踏实实踢一个平局，
想法太多，
我小组第二，我稳的小组第二，是这种感觉，我稳的小组第二，我踏实踢个平局。对面乌克兰是他是净胜球，大家都是三分的时候是净胜球
最少
的。对，如果说
比利时，你说你赢了之后你进那个半区多好。
是啊，就是很多比利时球迷就很气的一点就在于，到最后快补时还是我忘了有没有补时了，就是开出一个界外球，结果德布劳内
对在那磨时间，
指挥队友去磨时间了。
对，
这个让比利时球迷非常生气。虽然德布劳内三场踢得很好，勤勤恳恳，但是这个点
脸都不要了。
这个点，比利时球迷对这球队非常生气，以至于赛后
进取心太差是吧？
赛后德布劳内带球队去
谢场
的时候，狂嘘
嘘他，
对，
狂嘘。
德布劳内生气了，就把
德布劳内又生气，德布劳内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球员，他直接把队带走，我们不谢场了。
德布劳内可能心里想是啥？说这队啥实力你们没看着，我保平还保错了。但确实是，就
是
你有那个拼搏精神，因为你哪怕就要进一个球，你就能去到一个
更好。这样很微妙啊，就是你到最后，他的选择是守，那我的小组出线，我攻，我拿小组第一去进另外一个半区。
主要不好看在你面对的，
但万一被乌克兰打一反击，
主要是不好看在你面对的是乌克兰。
嗯，
哪怕你，比如说你踢一个奥地利哈，
嗯，
或者踢一个罗马尼亚那种前两轮表现很好的这个队。
嗯，
你发现、哦、对方状态正猛什么的，就是乌克兰是
第一轮输了0-3的，
而且乌克兰这场他必须得想要出现，他必须得拿分，嗯、就必须得赢，因为他在全平的这个状态里，他是因为净胜球差，他
是
要
是
最后不也是这个结局吗？
对对对，
所以乌克兰不是龟缩防守不出来的，
嗯，
对吧？你面对这种必须赢才能出现的球队，你都不主动点去把他拿下，
嗯，
那你还玩个 gay 吧呀？你说是不是？
所以。比利时就是反正比利时媒体反正就很生气，我今天看了一圈，
这点听英格兰说，英格兰对最后一场对那个队是真不进攻，就一心一意我就要一个0-0，11个人全回半场。所以说为啥说英格兰稳，是因为对方真不进攻，但你反过来说英格兰进不了球也是因为对方确实是铁桶阵啊，这个就是变相的说。但是你比利时面对的可不是这个情况，乌克兰是要玩命的，他必须得出来打你。
嗯，是啊
啊、
嗯，所以你到最后对方保守我也跟着保守，就是最后我就混一小组第二呗，我就这点追求了呗。然后那结果就是你去打法国呗，
正好你俩就凑一对儿。
你可能觉得法国好打，那无所谓，那你打呗。
啊、你们不好说。
嗯，这俩打完了是打
葡萄牙，
葡萄牙，
嗯，葡萄牙踢斯洛尼亚，我觉得还可以吧。
嗯，
啊、
斯洛尼亚。
主力都上的话，
嗯，
葡萄牙就别在那个轮换轮的，反正其实很多强队也容易轮成这样，
嗯，
但人家两场全胜嘛。
对，我刚才录节目之前，我有一个暴论，我跟温尼说，我说还是应该葡萄牙，就像你说要把贝林厄姆下了一样
啊，
还是要把 C 罗下
啊 ，C 罗其实挺好啊，
我觉得他作用
影响场上气氛是吗？
不是影响场
上
气氛，
大家就有那种不必要的额外压力的感觉是吧？就是哎，我操，这球踢不好，罗哥又要骂我，是那种感
觉。
就是本来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就是说大家都是平起平坐，我失误的，我有失误，你也有失误，大家就是哎，互相鼓励鼓励，好球好球好球，再就完了。但是罗哥在场上呢，大家就额外贴一层压力，你懂意思吗？如果你踢个球，你懂，就是场上有一个比
压力哥，
场上有一个比其他队员地位高的一个大哥，
嗯，
就他可以失误，没人敢说他，
嗯。
但他老说人家，完全说本来我这球失误了，就是教练也不会说我啥，对吧？我就，但是罗哥老说我，你知道吗？
我觉得像这世界杯，他淘汰赛第一场就不是上了贡萨罗拉莫斯，然后进了个帽子戏法
啊、嗯！
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但是看得出来，现在他们主要
他没有别的中锋可用啊，
对对对，
有吗？有好的吗？
就还是他，还是贡萨罗拉莫斯，
啊、
但是
对啊，不行，
踢的不太行。
我觉得就至少在表现来讲 ，C 罗确实还可以。没有啥问题，
而且他怎么说呢？ 还是他想赢吧，起码他想赢。
我是觉得
对在场上的拼搏精神欲望，然后这个尽力程度，我觉得这个没有。
我是觉得葡萄牙前场那个挺适合踢快节奏的，就感觉他的节奏还是会慢一些，
就
是
踢成西班牙那样的意思
啊
啊。
那你就有点为难了，
那你要高看必费。
我靠，这句话比前半段暴论多了。干嘛看不起足总杯冠军队长？
我觉得必费在曼联踢才更好一点
啊。你开始着补了是吧？
就好像曼联在至少他在曼联还挺指着他的，就他
曼联其他人确实能打快的，
曼联他是感觉他是那种绝对的核心，就是一就是对吧？我觉得他必费在曼联是绝对的，但是他在葡萄牙很难说，至少他在国家队的表现没有让队友信服，说让你当，对吧？
还有碧玺呢，
对呀、啊
嗯，
碧玺踢得好啊，
就反正，在葡萄牙，你什么在俱乐部都是组织核心，你什么组织核心，在我罗哥面前都是小弟，你都得给罗哥服。
还有那个桑切斯踢得不错，哎，不是桑切斯，叫什么萨斯，就那个小个儿特别矮的那个星二代，就是第一场进了球的那个
啊，菲利克斯吗？
不是。菲利克斯上场也还行，
对，菲利克斯还行。
但是我、
你说那个
孔塞桑
第三场也踢的还行，但
他就是太特点太明显，
他就很急，就是、
不是他，我是觉得这种就是他特别像九十年代的球员
啊，就拿在球放在手上
就是很有特点，但现代足球里吧，这种球员不好混，就是他，比如说他那个身高，他说是那个。官方报的年龄1.7米，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确实，
就是不是说像以前九十年代的足球、
啊、
或者是20年前的吧，就是在有高的，有矮的，有快的，有慢的，是吧？就各种各样的类型，就是只要在适合的战术里、适合的位置都行。但是现在足球要求一个球员有一个基本的六边形，你要在这个基本六边形之上再有特点，他那个不到1.7米的身高。就你技术再好，就跟你1.6米去 NBA 打后卫是一样的。
官方报的1.68米，我查了一下。
啊，是吗？啊，1.68米，
我觉得也没有1.68米，真的
就真的很矮。
嗯，
就是他身体太也有劣势了。就是你脚下再快再灵动，哪怕你技术娴熟如马拉多纳，你在就是你在现在的这个、
哎、
现在足球里，就在身体上那一块太吃亏了。就比如说高球到了你那是完全没有戏的，就是你所在那个区域。咱们球队是没有任何高空争抢能力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你在跟对方做1/2球拼抢的时候，你太吃亏，等等，就这些，你要扛着这些低 buff 用这个人，所以这个教练肯定会，比如他当一个替补，在特殊时刻，比如说我1-0领先，然后把他换上来打，专门打反击，或者是怎么能这样行。但是我怀疑可能教练不会让他当打主力，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小孩踢的确实不错，很努力，
上届就是上赛季的那个欧冠，我们阿森纳遇到他了，就也是这种踢法，就是突的够呛，拿了球就知道他要突，但是你也很难防他。
是，那他只有这个吗？
对，他只有这个，但是他到突到最后呢，也跟队友串联不
起来。就现在足球很少这种特点极其鲜明的，就是有一个能力到顶，然后有一个能力什么恨不得凹进去那种球员，就现在足球不提倡这种球员。
穆德里克。
莫里克什么能力到顶？
速度啊！
莫里克什么能力到顶？
速度、啊。
那确实
但至少从前两场看，葡萄牙这个实力是没问题的。
是。我觉得
就看看这个比利时和法国谁去碰他。
像法国、比利时这个状态，搞不好还真的
弄不了葡萄牙。
对，
哎，弄不了葡萄牙，我觉得。
搞不好还真的让葡萄牙进四强。
但是我跟你说，法国和英格兰这种队，就是这么届大赛我都看透了，到了淘汰赛就确实不是一回事儿。
对，一旦他们稳起来，一旦他们想赢，那还是
你说的像小组赛他们不想赢一样，
踢的像想赢吗？
那确实不赢也没事，也照样小组第一。
对、
哦，法国没有，法国真没小组第一啊。
但法国毕竟是一个同时拥有姆巴佩和坎特的球队，
你什么意思？这句话我是确实没听懂。
这句话从2018年到现在也没变过呀。
这法国肯定有没有？肯定是就是他就是。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淘汰赛有的时候大家都踢的在地上打滚的时候，球星
对联赛踢的是体系， 这个欧洲杯世界杯踢球星，
嗯，
说白了就是踢球星。
那贝林厄姆说我不是球星
吗？你最好是你最好是
西甲最佳球员和英超最佳球员还有英超最佳年轻球员是吧，这些不是球星
对，
你是不是球星得用比赛去验证吗？对吧。
哎，我们好像又漏了，把德国给漏了。刚才直接从那个第一个，
我们刚刚想提德国，但
没说到嘛，就把这一溜说完嘛，最后说德国嘛。
嗯，
德国、
嗯、
是吧？人家没输嘛，起码。
嗯
啊，你说拉人家也是轮换嘛。
嗯
啊，我觉得就是强队最后一场轮换这个情况很常见。以前在杯赛里最后一场就是两场确保已经，他都不是确保出现了。
他必出现，
我确保小组第一的情况下，
确保小组第一了，
确保小组第一的情况下，我最后一场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
就输赢根本不在乎。但你觉得可能这没有体育精神，
嗯，
但是就是那我如果是我也这么干。
但人家是为了淘汰赛做准备啊，这就是体育精神的，对吧？
嘿，
对吧？
是就辩证嘛，辩证法
又辩证，这也太辩证了，这
所以不要因为德国最后一场什么一轮换拉来跨，这跟那个这个跟球队本身都没关系。他前两场已经证明了，
嗯、
来吧，我现在是头号热门，
嗯、
我还是当东道主，
嗯
啊，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这。就现在这个德国队，谁看着不突突？
嗯，但是现在也有人说啊，就是德国现在有点，
德国球迷自己很谦虚，哎，我们这儿有问题，我们那儿有问题。
就真的到淘汰赛的时候，如果有个队去冲他的中场，他中场现在还前后都还行，去冲他的中场的时候，
对
克罗斯能不能顶得住？
他们中后场防守，
小组赛确实
谁冲他呀？坎特呀？
西班牙能冲他吗？
对，西班牙肯定可以冲他呀。
嗯，
两翼齐飞啊，再加后面插上那几个。
德国按说不怕西班牙，
嗯，
试试吧。
但德国倒是可以对冲穆夏拉他们，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这是德提前进行的决赛，就是西班牙对德国，至少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
是，
嗯，所以我挺不希望他俩这么早碰的。
但杯赛就是这样，嗯，还有人说什么哎四分的小组赛出局，这种赛制是不是公平不公平？哎，这哪有什么公平？但凡要抽签的比赛，那就没有公平可以说，就是。尤其这种二十四队，它不是二的次方的那个时候，就更没有公平可以说了。
那怎么补时半分钟克罗地亚时候不公平呢？你
对啊，又你看你去看那个
谁的官方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妈补时八分钟？
没有，到现在没有解释。我印象中没看到有
受伤。我看了那场比赛，我看了，有受伤，有点球，点球核算，然后换人都用满了，反正就类似的累积起来，然后就比较多了。
行吧。
反正就死球比较多，然后反正就刚才说啥来着，就
公平
、嗯、就尤其是这种我还是喜欢看三十二队的，就是以前那世界杯三十二队的世界杯，马上世界杯也要变成四十八队了，不知道他那赛制上又会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三十二队世界杯和16队的欧洲杯是最好看的，但是也人家
对我是觉得欧洲杯这个24队加的吧有点很别扭，
嗯，
正在搞的这个大家都这个心猿意马的，就是老有想法，就随便凑凑合，反正出现得了。
嗯啊，那换句话说，
不坚决球踢
十六强了吗？那现在就
这个小组赛为啥不精彩？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没什么经典对局，也没什么。一就是充实成24个之后，强队都分散了嘛，这是其一，就没有真正的死亡小组。第二呢，为啥没有死亡小组呢？因为你死不了，你这玩意儿，你四个队仨都出现了，谁死？没死亡小组，
克罗地亚死了。
所以这事儿就是，我觉得24个队，这对这个。至少对欧洲杯的小组赛阶段就没什么好影响。现在来看，
可能，哎，可不是，就是，可能小组赛唯一的有点意外的东西就是克罗地亚小组，但是他其实也不意外，他跟西班牙、意大利分在一个组。
而且我倒觉得，就是倒不是说有哪个队，你看没有一个队没得分嘛，就说明实力其实都有。
嗯，
啊，所以我才觉得欧洲其实不需要那种非要说什么让更多的球队参加决赛圈什么这种，就是大家实力都有。因为欧洲整体实力强，哪怕是预选赛，这些球队也都足够有对抗性，能够得到锻炼，就保证16个队，我觉得挺合适的。
嗯，
我觉得这个小组第三出现这个事儿确实有点蛋疼。
嗯，
就是搞得看球人也很累，到底谁跟谁踢这玩意儿？就是
还要算，
整不明白谁跟谁踢。完了踢的人也闹心。
嗯
啊，你是如果说你就是正常的小组前两名出现，很多球，你像比利时踢乌克兰啊，什么就那种球就不会踢成那样了。
嗯。
就画上一条路，大家都拼命不就完了吗？
嗯，
对吧？赢就晋级，输就完，出了淘汰，算了呀。 三分，
甚至还要算
半区，正一负一。哎，我说我去那边去啊，不行，我操，对吧？
对，还要算半区，甚至
为啥球踢不好呢？都让膝盖坠住了。
嗯
啊，我就觉得这个赛程对这个杯赛的这个观赏性有很负面的影响啊，不好。但好还好进入淘汰赛了，
嗯，
这就好了吧？
嗯，这欧洲杯也正式开始了，嗯、反正就是这个预测。哎，
你还真要预测啊？
我要预测的、
啊、那你就把你预测这个打在公屏上到时候对吧，现在这么多场比赛说完了也不一定都记得住，给你留下点，都给你留下点证据、
你先挑一个吧，我帮你挑两场。
不，他要全预测，
直接预测那个。哎，但是这样预测好像也没什么冷门，就
你预测个四强吧。要不
四强
啊
可以
比如说
你看着预测吧。
我觉得西班牙
啊，
法国，我还是觉得法国
啊。
哦，你看好西班牙干德国？
对
啊，然后法国、西班牙、
奥地利、
奥地利、
英格兰
、啊，还很保守的预测，
很保守，
保守的预测。我觉得你肯定会有中，我觉得你这个肯定不会完全准的，因为太保守了。
对，
就是肯定会有意外的，就是在这四个位置里，肯定有一个会有意外的，因为你预测这四个几乎没有，按照没有意外来预测的。
嗯，哎，但是这个好像跟我开赛的时候预测德国夺冠矛盾了哈。那我现在确实
改了嘛？
德国有隐忧，我觉得他中场是有隐忧的。
哎，说到德国这个主办方啊，
嗯，
他们今年好像出过挺多这个安保事件，昨晚又有一个，
嗯，
可能受到考验比较少吧。
对，也不知道他这个主办方怎么办。
我主要对那个法兰克福那个 B 场地有些疑问。
对，我靠，那个菜地
是。也没想到啊，就是2006年办的那么好，就我们一开始还吹呢，上一次那个
节目里面
吹这个德国队的这个德国是非常适合的，
对，然后结果这个六次球迷进场，然后昨晚有人飞扑 C 罗，跳劈 C 罗，不是飞扑了都已经，
几乎，但是回过头来想，他们也2006年的时候，他们有好多，他们对球场进行了非常大的改造，
嗯，
非常想贝克茂尔当时还。就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好啊。然后这届组委会好像是拉姆吧，也不是说拉姆活干得不好啊，但是他从上下来说，因为比如说现在欧洲的经济啊，他也不像那个时候的处于一个什么非常黄金的时期，然后他对这个钱怎么去把它改造球场这个也没有特别上心，就出现了一些球场啊还是那样。但
那个不是德甲级的球场吗？
是，就很奇怪嘛，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德甲看的少，不知道平时法兰克福的主场是
就我们对这个德国的这个就是这个赛事主办什么这些都有很好的印象和很好的信心，但这一次确实没有享受那么好。
嗯，就整体还行，但是出的问题就是，
而且球场有问题，不光法兰克福那个场地是非常明显的，
嗯，
两场球看下来就是造成了非常差的影响，然后其他有些场地也不那么好。
就滑了很多，就这届欧洲杯，
而且那个就是你那个，他就一些近景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草皮就是慢，都翻起来麻麻来来的那种，你明显看着就有问题。
嗯
嗯，
不知道，
还是说他们德甲就习惯这种草啊？
不，德甲的设施其实是几乎是仅次于英超的。
而且英超也是最近十几年上来的。
嗯，
德甲这个就是硬件上一直是五大联赛里很长一段时间，德甲硬件一直是五大联赛最好的。
嗯。而且上座率也高，英国的球场基本上都小，所以
所以
也说这也是德国人适合办这个大赛的原因之一嘛，因为大赛要球场容量要大。
英国球队，但是反正是现在都换成新的了嘛。
嗯，
对，近十年就是相继的，尤其强队基本都换了新球场大的了。嗯，像再往前倒，我记得看那个就是2010年之前有很多英格兰那个比赛，就没有能你肉眼能看出来那个场地小。
是。最这个方面最难的就是切尔西嘛，切尔西一直想
换，但是因为切尔西这个历史问题，他们换球场比较复杂。他们斯坦福桥是租的，
是我知道
啊。然后要换的话，那个因为又在伦敦那个富勒姆区那边，然后地又不好找，然后又涉及到那个他们目前是涉及到一个退役军人福利中心相关的沟通吧，我记得是。
好家伙，
对，然后伯利好像已经聊完了，然后就等着花钱了现在。
嗯，
他不好，真不好改造。我去过，就是
只能换个地儿了。
他那个地方怎么说呢？有点像类比北京的话，西二环、西三环。
对，
是就是我知道，他只能换个地儿了。
嗯
啊、
嗯，
我换的地也是那附近吧，对、
嗯、也只能附近，因为英国球队英超球队它社区属性非常重，你要真
但据我所知好像英超确实也有别的球队，就是他叫那个名字，但是他那个球场已经不在他那个名的那个地区里了、
哦、比如说像什么温布尔顿这种，
温布尔顿都不是英超球队，
我忘了是哪个队了，反正是有这个情况，就是他叫那个名、
嗯、
但是他其实实际上的新球场已经没办法再在那个区里了、
啊、西汉姆在那个、
啊、因为他那个名那个区是很小，因为你看伦敦那么多队、
嗯、
他指的那个地区其实是很小的、
嗯、再老的话就说、啊、阿森纳沃尔维奇兵工厂，沃尔维奇在南伦敦，
对然后如果你球场小球场差就影响你的营收、
嗯、
现在切尔西都不敢涨门票价格，
因为你不配啊，
对
对，就这么简单啊，
像那个热刺曼城阿森纳我记得都涨了一轮了，已经
涨
对、
嗯、
伦敦真的太贵了，
对，你球场新的设施里边还可以提供别的服务吗，
嗯，
卖点什么烤串啤酒啥的，
嗯
啊，还可以找那个明星来开演唱会是吧，
反过来说德国其实是比较便宜的，它球票很便宜，因为它
是那个有要求不让你乱涨价，
对、
嗯、
体制不一样，就是英国人他的那个球场很多都是俱乐部自有的，或者像切尔西这种情况还比较少，然后它的盈利比较自给自足吧，然后德国它是公共属性的，它相比来说反而中国人更好理解一点，
对，
它那个
要求
市政的，它有市政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就是你这个城市的、
啊、那红牛那个队想进去不还费很大劲吗，还抢了很多争议，别人看不上的，因为它有点违反那个就是德国人的那个原则，
对、
啊、
那个
RB莱比锡
其实就是莱比锡红牛，但是不能叫这个名字，所以他用了一个特别讨巧的方法，就是把 RB 放在那个球队名字里面，然后 RB 是德语的草地球、
嗯、
草地球就是足球的意思、
嗯、
然后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RB
是红牛，
红牛的意思，
他我记得好像德国是不让随便涨球票的、
啊、
而且他那个每年那个收入是叫强制的分给弱队，就是那个不能说你们那个比如拜仁他转播肯定最好卖或者什么，就是然后就是按照那个什么球实际营收去分，他好像是有一些就是强制的这种这个平均化的，不能说平均化，就是
这个英超也有，
对，一个扶持政策吧，等于是。
但是德甲是他的那个点在于就是那个50+1嘛，就是你就持股的球队
啊，是
就不能让这事儿闹了好多好多年，
挺好的我觉得。
但就拜仁这种球队其实也不叫钻空子、
嗯、
拜仁这种球队就有优势，点在于他由于有很好的历史，由于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所以他的股东事实上拜仁的三大股东就是奥迪、德国电信和啥来着，还有一个是啥突然忘了，反正就三大股东，
不知道，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没研究那么细、
哦、突然脑子就是他实际、哦、还有阿迪达斯，
你就说你事吧，
阿迪达斯就实际上他三大股东，实际上他能够亲让这三大股东很有钱的股东，这三个都是很有钱的股东去倾注很大的资源去给这支球队，所以他一直能当德甲班霸，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比较德国比较偏远的州的一个老大，就集中相当于比如说四川省，他的那个巴伐利亚州有点像那个四川省的感觉，就是我资源都在成都，是这种感觉，但是你鲁尔区的资源就不可能都集中在盖尔森基辛，不可能都集中在多特蒙德，所以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欧洲杯很多很多球场都在鲁尔区，因为那个地方球队多，但是反过来他资源是比较没有去特别集中在某一个球队上，所以他的班霸才是拜仁，是这种感觉，说的有点偏了，说德国足球，我也不是德国足球的这个比较，
也是英超记者的，
但是德国足球这个传统还是挺好的，他有那种社区公共，他把足球不把当做一个纯商业，
对，
就哪怕他商业就作为五大商业联赛之一，但是他非常重视他这个就是属于是公共福利这个属性，
嗯，
就是他是我们的国家的文化什么的，就是我不能让穷人看不起球，
嗯、
我不能让这个球队变成了这个就是。是吧？俄罗斯富豪的这个玩具，
是现在也不是了吗？现在也不是了，
点在这儿呢。
但是这种他那种50+1这个政策，我觉得有时候也等于是一个保守，就他是维护了一个既有的秩序。
嗯，
其实等于是为什么说拜仁可以十几连冠， 我觉得从外部的中立球迷来看，是愿意看到像这个莱比锡这种球队来进来进来搅和的。
是，
就是因为他们那种错，你可以说正面这个事儿的正面就是他们很重视传统，其实反面就是很保守嘛。这个联赛的这个强弱格局是很难在，如果说按照德国人的想法那么去运作的话，其实这个是很难打破的。对吧？
确实。反正德国人是一个，上一期也有听众说纠正我们，说我们说德国人严谨，说有点
刻板印象，
太刻板印象，
这事情不又不是坏事，夸他们吗？那不严谨，德国人不严谨，啥也不是。
说他们与其说严谨，更不如说是死脑筋。其实严谨也不一定是一个，
这不更得被骂吗？
对对对，
我不知道在着魔啥，就骂的不够狠是吗？
其实严谨也不一定，就是说现在说严谨也不一定是一个夸他们的词儿
啊。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觉得这届的这个德国承办呢，比想象中差一点，
差一点
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是特别像觉得是。这个德国感觉是一个承办这种大型赛事会的一个，就是基本上会标杆式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想准备想看，但确实也没到那个程度。
零六年确实挺标杆的，
尤其 C 罗那场，那反复的往里进人，
暂停了好几次。
啊，这边我看那个什么球员握手呢，完了就看那个有一个人冲上来，然后跟 C 罗要干嘛，然后 C 罗还挺友好，刚要跟他照相，那个人扭头就跑。我说这谁呀？然后看后边有几个警察在后边追，啊，耳边响起了一首日文歌曲，什么卡西德利代，好吧，这期就到这儿，下回咱们什么时候录？四强的时候录吧。
16
决赛前啊，
16打完吧。
别录那么密了，
别录那么密，
四强或者决赛前吧，
四强验证一下，
八强打完呗。
四强或者对出四强出来，或者是决赛前，或者是四强就是这个比赛前
四强出来，对
啊，
okay,
好吧，
行，
这期到这儿了，拜拜，
拜拜，
吃饭去。